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寻迹漫聊啊。最近呢，网上出现了一个新的词汇啊，名叫碳水脸。意思呢就是说咱们中国人整天吃的都是高油高糖的碳水啊，所以就导致脸上肉多眼睛小啊，整个人看起来很没有精神。表面上呢是说这个碳水会影响健康和外貌，是吧？但实际上呢就是在制造焦虑啊，让大家多买那些个升糖慢的粗粮，多吃高蛋白的食物啊，甚至有些人借此开始卖什么抗糖丸、代餐粉等等。不过这么说其实确实也是有科学依据的啊。当身体在储存糖原的时候，就会同时锁住水分，那么碳水吃多了，身体里的水分也会增加，因此脸上就会出现暂时性的浮肿啊，原本比较清晰的面部线条呢也会变得模糊，于是就有了所谓的碳水脸。我们身边有很多人看着虚胖，脸上肉多，其实很大程度上都是碳水吃多了啊。比如普达地的钱宇厨、钱瓦格纳老板、邵一谷的天敌、造反半途而废的代表、防空导弹质检员普里戈金同志，是吧？他的饮食偏好咱们不太清楚，但是他那张脸也有些碳水脸的意思。说起来呢，这个碳水算是中国人的支柱性饮食啊。由于咱们中国人的老祖宗在古代绝大部分的时间里都是以农耕为主的，所以在饮食方面呢，咱们的老祖宗自然也会偏重碳水食材。由于自然环境不同，这个北方的旱作农业呢就是以粟黍为主啊，这粟就是小米，这黍就是黄米，这些吃食就成为了黄河流域先民的生存根基。南方的稻作农业呢则是以水稻为核心啊，长江中下游地区湿润温暖的气候打造出了世界最早的稻作文明。由于这些农作物能够被广泛种植，而且还能提供饱腹感，因此当时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阶层都会把碳水作为自己的主要饮食。比如马王堆汉墓中就出土了大量的食材，不仅有稻、麦、黍、粟豆、瓜果、蔬菜等粮食，而且还有大量家禽、家畜以及野味等肉食。不过呢，这个马王堆二号墓的墓主立仓一家，他们的日常饮食还是以稻饭为主啊，肉和菜都是辅食。因为早在先秦时代，这个《周礼》与《礼记》就对饮食有着严格的制度规范啊，比如以谷物、碳水为主食的被称为饭，那么辅食就是菜和肉啊，腹不能胜政。比如孔子呢就提到过这个饮食准则啊，叫做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意思是就算桌上的肉很多，但是人吃肉的量也不能超过吃主食的量啊。在孔子眼里，吃肉吃的比碳水主食多就是违反了礼制。至于那些普通老百姓呢就没有这样的待遇了啊，他们一年到头也见不到几回肉，是吧？所以为了能吃饱，他们就只有疯狂炫饭这一个选择了。在这里多说一句啊，当时咱们的老祖宗绝大部分主食都是粗粮，可不是咱们今天白米白面的精致碳水啊。所以史书上很少记载有人吃主食能把自己吃出一身病的。虽然说甭管是贵族还是平民，大家都在吃饭，是吧？可是由于身份的原因啊，他们吃的主食其实也有所不同。贵族们呢可以吃到稻和粮啊，其中稻是大米，粮是小米，这两种主食的口感较好，因此能得到人们的青睐啊。人们呢也习惯用稻粮来称呼身为上等人的贵族群体。比如清朝的龚自珍有一首诗就说：“敝席未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粮谋。”意思呢是读书人都害怕自己遇到文字狱，写书都是为了荣华富贵，没有一个人是在专心做学问的。虽然这个上流社会都在吃稻粮，但是底层人呢就只有小麦可以吃了啊。咱们都知道这个小麦需要磨成面粉才能做成饼或者馒头，对吧？所以说战国时期咱们的老祖宗就有了石磨啊，到了汉代的时候石磨已经在民间逐渐推广开来。只是在当时对于连饭都吃不饱，经常要靠卖孩子才能活命的底层老百姓来说啊，靠牲口才能拉动的石磨根本承担不起。所以在当时穷人吃麦子大多就是煮熟了就行啊，这样煮出来的麦饭甚至还没脱壳，口感非常粗糙，难以下咽。于是人们就常用麦饭豆羹或者是麦饭蔬食来形容艰苦朴素。而且呢，咱们的老祖宗早就发现啊，每顿都吃精致碳水的富贵人家很容易得病。 比如这个《黄帝内经》中就记载啊，此肥美之所发也，此人必数十，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其气上溢转为消渴。简单来说呢，就是平时经常吃糖油混合物的人，油的东西吃多了体内会积热啊，甜的东西吃多了会让人胸腹胀满，最终就会得这个消渴症，相当于是咱们现代的糖尿病啊。比如西汉时期的大才子司马相如就是这么一个患者。这哥们儿早年呢是个臭屌丝啊，但是自从和豪门公主卓文君私奔，并且得到了老丈人的巨额财产以后，瞬间就跨入了西汉顶流富豪阶层。而西汉贵族的饮食呢又极为奢华，讲究食不厌精快不厌细啊，不仅吃精加工的粮食，而且还会大量饮用发酵酒，这玩意儿就含有大量的糖分。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中就记载，相如口吃而善著书，常有消渴疾啊。这短短的几个字儿，就让司马相如成了中国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最早的糖尿病患者。到了晚年，司马相如也因为严重的消渴症退隐，并且最终也是因为这个病去世了啊。后来呢，这个历代文人甚至把糖尿病称为这个相如病或者是长青病。在南北朝时期，由于时局动荡，贵族圈子里经常在一起讨论修仙、长生不老等话题，众人互相交流总结经验啊。其中有一种方法呢，就是过这个低物欲的生活，越艰苦朴素，越清心寡欲越好。北魏时期的汝南王元悦就对此很感兴趣啊，于是呢，他就开始逐渐的给自己降低生活质量。一开始先是搬家啊，从自己的王府大院子里面搬出来，住进普通的民宅，随后呢开始在日常饮食中断了酒肉素道，只吃麦饭，到最后元悦已经修炼的走火入魔了，甚至看自己的妻妾也不顺眼啊，干脆都给他们打发走了。在这样清心寡欲的生活之下，元悦并没有羽化登仙啊，相反，由于自己身边常年没有女人，他的性取向还出了问题啊，把自己的断袖之癖给练出来了。直到唐朝的时候，小麦才正式登上了贵族们的餐桌啊。隋唐时期磨和箩的推广极大的推动了小麦的生产发展，磨可以磨碎麦粒的外皮，这个箩呢可以将颗粒很细的面粉和麸皮分离开啊，这就使得面粉的口感更好。在此基础之上，面食的种类也逐渐丰富了起来啊，糊饼、汤饼、蒸饼让面食家族呈现爆炸式的增长啊，这时候的面食就已经非常接近今天说的精致碳水了。在这一时期呢，在长安附近的河流上就有很多专门磨小麦的水碾作坊，由于这个水碾的普及，让面粉加工变得比较容易，因此也成了一门暴利的产业，甚至就连太平公主都曾经为了垄断水碾作坊而抢夺寺庙的水碾。由于唐朝面食种类暴增啊，吃一顿精面已经不再是什么难事了，是吧？同时呢，因为面食的口感好，因此那些经过反复加工成为精致碳水的面点更是成为了国宴专享。比如中唐时期，这个河西走廊已经尽数沦陷啊，昔日西域地区的大唐子民成了朝廷的弃子，在这般恶劣的环境之下，竟然还有一群海外孤忠建立了归义军政权啊，并且存在了100多年。由于归义军地处海外，与唐朝国境不接壤，是吧？然后这个周边的回鹘、吐蕃等势力不断的发展渗透，属于是敌伪顽纵横交错的革命老区，是吧？这样一来呢，归义军就必须在外交场合上左右逢源，稳住各方势力。今天留下来的文献中有很多关于归义军招待外宾的典章制度啊，在招待外国使者的餐食方面，分成了上次料、中次料、下次料三种。如果这次来的客人特别的尊贵，或者是外交谈判谈得相当顺利，这个双方在一片祥和的氛围中结束了会面，那么归义军呢就会拿出来这个压箱底的伙食，名叫细贡。所谓细贡呢，其实就是经过油炸的面食啊，跟今天的油炸麻花差不多。后唐时期甘州回鹘可汗的弟弟作为使节出访归义军的时候就吃到了细贡啊，那么作为就连招待外宾都不常出现的食物，由此可见这精致碳水是多么的稀缺，对吧？讲到这儿呢，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只有中原王朝的民众会狂造碳水啊，游牧民族都不碰这玩意儿，是吧？ 这个结论呢就显得有失偏颇了啊。其实游牧民族的日常生活也是非常依赖碳水的，很少吃肉。对于牧民来说，畜乳和乳制品是重要的食品来源啊，畜乳常年可以己用，而且在旺季的时候还可以制成乳制品。那么一头牛生产畜乳的话，可以生产两三年甚至是十来年，对吧？但是杀掉一头牲口吃肉却只能吃几次。如果游牧民族平时以肉为主食的话，一个月一个人至少要吃掉一只羊啊，一个五口之家的话一年就要吃掉60只羊，是吧？这很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事情。咱们就拿匈奴人来说，他们就非常重视粮食生产啊。这个匈奴曾经和汉朝一起争取对西域各国的控制权，其中两边对于乌孙国的争取十分激烈。乌孙国在立场上是比较亲西汉的，匈奴人听说之后就占领了西域的车师国，并且在车师国附近大规模的屯田驻军。一方面呢，是车师国的地理位置很关键，占领这里之后就可以切断汉朝与乌孙国之间的联系。另一方面呢，是这个车师国附近的耕地已经得到了开垦啊，匈奴人占领之后就可以快速的解决粮食问题。另外，这个《汉书》记载，汉武帝的大舅子二师将军李广利在投降匈奴人之后啊，这个匈奴权臣卫律极度李广利得宠，于是就向匈奴单于进言，说单于的母亲生病是因为老单于生气，现在只要把李广利杀了祭天就可以让老人家康复。结果李广利死后，匈奴遭遇了百年一遇的天灾啊，牲畜庄稼都被冻死了，百姓也出现了大范围的疫病，迫不得已只能给李广利建祠堂祭祀以避免灾祸。而且呢，今天的考古学家在贝加尔湖以南布里亚特共和国乌兰乌德附近啊，发掘出了著名的伊沃尔加城址，这里是当时匈奴人最重要的大后方粮仓。城内不仅有大规模的半地穴式房屋冶铁作坊，而且还发现了大量的铁制农具以及发达的灌溉系统。更关键的呢，是考古学家还在遗址地窖中出土了大量碳化的粟、大麦以及黍啊，这些考古证据就坐实了粟和黍这些碳水是匈奴人日常不可或缺的主食。从这些案例中咱们也能看出来，是吧？这个匈奴人对种植业其实还是非常重视的。不过甭管他们再怎么重视啊，这个蒙古高原干旱区的粮食产量就是不够人吃的啊，所以他们常常会向汉朝索要，如果不给就威胁南下。同样是在李广利向匈奴投降之后，匈奴的葫芦孤单于就派遣使者告诉汉武帝啊，现在和魏霍时代不一样了，汉军精锐丧尽，双方攻守之势已行，然后开出条件，遂给依我聂90000担，计米千斛，杂增万匹，他如故约，则边不相道矣。匈奴人所要的东西主要就是粮食和布匹啊，只要汉武帝把东西送到，那么匈奴就不会再去骚扰。这要是换作几十年以前，汉武帝绝对会点起兵马再来一次封狼居胥，是吧？只不过此时的他已经是风烛残年了，只能是一怒之下怒了一下啊，没有任何下文了。然后这个老头子呢也在三年之后郁郁而终了。无论是汉人还是匈奴人，他们其实都需要摄入大量的碳水来维持生命，对吧？对于劳动人民来说，每天摄入的碳水在体力劳动中可以得到消耗，所以对身体的危害还不是很明显。而对于那些狂躁精致碳水又缺乏运动的达官显贵来说，这个副作用呢就显而易见了，也就是容易患上糖尿病。咱们前面也提到了这个司马相如得了消渴症，对吧？可以说这消渴症在古代是一种典型的富贵病。比如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啊，晚年的生活非常优渥，有着丰厚的俸禄，家里还养着歌妓，生活极其安逸，因此非常缺乏运动。而且呢，白居易还特别爱喝酒，甚至到了狂饮的地步啊！这个唐代的酒呢，都是发酵酿的浊酒或者米酒啊，本质上就是高浓度的液体碳水化合物。由于长期摄入酒精以及大量的精致饮食，是吧？最终呢，就严重摧毁了白居易的代谢系统。比如白居易在自己的诗中就写道：“啊，消渴年深立案危，骨伤毛发日消疏。”意思就是自己得了消渴症很多年了，体力是一天不如一天，骨头酸痛， 头发也没剩几根。再比如到了宋代的时候，随着制糖技术的突飞猛进，宋代贵族的饮食达到了中国古代精致碳水的巅峰。皇帝们的日常点心被称为果子啊，大多都是精致面粉混合大量的蜂蜜白糖以及猪油炸制或者蒸制的超级糖油混合物。这也就直接导致了宋朝皇室有了家族遗传病啊，史书上称为风疾或者风眩，也就是咱们现代的心脑血管疾病和中风。而这种病呢，极大概率是重度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吧？像是这个宋真宗赵恒晚年就多次中风瘫痪，宋仁宗赵祯更是经常突发神志不清。咱们看北宋这些皇帝的画像，一个个都是胖乎乎的，对吧？除了是基因遗传之外呢，也有可能是经常吃果子吃成这样。而且除了赵宋官家，宋代文豪也有人得这个病啊，比如苏东坡就是其中一位。这位呢极其爱吃高脂肪和高糖的食物，他发明的东坡肉不仅脂肪含量极高，而且在烹饪过程中还要加入大量的糖。他酷爱吃甜食，而且特别爱吃荔枝啊，所以留下了日啖荔枝300颗的记载。此外呢，他还非常喜欢喝酒啊，这种高脂加高糖加高酒精的饮食就让苏东坡患上了严重的消渴症。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多次提到自己口干舌燥，即便是喝了一肚子水还是感到口渴难耐啊！咱们就是说这样的饮食习惯居然还能活过60岁，是吧？这已经算是一个医学奇迹了。可以说咱们的老祖宗大部分吃的还是粗粮，这种升糖慢的粗制碳水啊，能吃上精致碳水得以身病的都是那些达官显贵。现如今咱们这些后人呢，能随时吃到精致碳水，而且也没有那么繁重的体力工作了。因此如果长期大量摄入精致碳水并且不运动，那么长此以往就不仅仅是长一张碳水脸那么简单的问题了。随之而来的呢，就是糖尿病和各种并发症，对吧？给自己带来比碳水脸更多的痛苦。现在有很多人的习惯就是早上白粥配榨菜咸菜，中午白馒头配酸辣土豆丝儿，晚上炒饭或者炒面，甚至油泼辣子面，是吧？可以说这种高油高盐的精致碳水是纯纯的垃圾食品啊，对于咱们的健康呢是百害而无一利。不过现在很多人也意识到了精致碳水的危害，以至于发明出了碳水脸这个词儿，是吧？而老一辈的人呢，生长在食品短缺的年代，想要靠精粮填饱肚子是不可能的，只有到了过年的时候才能见到一顿大米饭，吃上一次白面馒头，大年三十才能吃上一次饺子。这种苦难的记忆会伴随人的一生，所以这也是他们至今仍然保持大量摄入精致碳水的原因。我们当然可以对某种饮食更挑剔一点，但是对于老一辈的行为和理念，我们要多一些理解和宽容啊！毕竟他们是真的挨过饿的人，是吧？当然了，理解归理解，也别等到老一辈都得了糖尿病，再去劝他们少吃精致碳水，是吧？那个时候就晚了。还是那句话啊，合理饮食，粗细搭配，适量运动，是吧？这才是摆脱所谓的碳水脸最好的办法。好了，咱们今天就先聊这么多，欢迎您订阅我们的频道，加入会员，参加游学，谢谢大家啊！